书接上文，王军在领导的支持下，到了赤峰地区拜马玉林为老师。他是每天跟在老师的身边认真的学习呀。可内蒙条件好，但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交通不方便，往往为了破一个案子得嘎悠出多少天去。每次出去破案都坐那骡车，给王军的印象极其深刻。那骡车啊，是一匹灰色的小骡子，两个轱辘的车子，车上装着简陋的没法再简陋的破案工具，爷儿几个往车上一坐，老头马玉林赶着车不定得嘎悠出几天才到案发现场。这马玉林呢还挺风趣，给他们这辆车起个名字叫罗罗吉普。一有了事儿了，他就吩咐去把咱那吉普车准备好了，跟我上罗罗吉普破案去喽。大伙听完了相视一笑，那一带的条件是太艰苦了，汪军不会忘记，有许多的地方都没有通电，至于什么吃的，都说大草原到处有奶茶，有牛羊肉。有人说一进了蒙古包，你就说一句叫八大一大，好客的牧民就用牛粪烧开大壶里的奶茶，冲炒米招待客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王军呢，到了赤峰地区之后，除了那天给他接风洗尘，喝了奶茶，吃了疙瘩肉之外，剩下再没有喝过奶茶呀。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是他心甘情愿地留在马老师身边，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这老师太神了，这是吸引他的地方。咱们单说这天在某旗发生了凶杀案，人命案呢，马玉林接到通知之后，又带着学员和王军坐上他们的罗罗吉普，尬悠了几天来到案发现场。王军一看呢，果如他所说，这里的足迹条件很好，那么多天了，现场的足迹还保存完好。马玉林撅了根小柳条，趴在地上比量着，这么比那么比，认真的看，认真的想，他根据足印的情况做了分类，排除了没有价值的，留下真凶的，找到一个就用柳条把它圈起来，再找一个再圈起来，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往前挪，往前走出去几百米之多，脚印进了死者同村邻居的家里。果然凶手就是那个邻居，案发的原因呢，就仅仅是为了一点债务的关系而引发了血案，真是不值个儿。被杀的可怜，杀人的也挺可怜，这案子简直是奇形怪状，莫名其妙啊。但是跟着马玉林出现场，趴在地上研究足迹，可是件津津有味的事情。比如足印到了草地里不见了，怎么办呢？你要根据草受力的方向和受力的范围，就能判断出案犯的走向。再如案犯的足迹到了又是石头又是草丛又是渣土的复杂环境里，那怎么办呢？那就研究那些被踢动的石头子儿，查看下面的土层在受力后留下的痕迹，在综合草的倾倒方向，从这些蛛丝马迹同样能寻找到案犯逃离的足迹，甚至走路的姿势。您说这玩意儿神不神？这就应了那句话，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干什么就得研究什么。内行的事情外行人不懂，人家专门是干这个的，用眼一看人家就能破案，就能知道怎么回事。说百事两行皆通一理呀、啊。咱们单说罗罗吉普虽然走得慢，就像那时候的生活节奏一样， 是缓慢祥和的，在草原上一走就是几天，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哎，这倒给王军以思考的时间和请教的机会。他总是忙里抽闲向老师请教，别看他的话语不多，说闲话的时候很少，但是有关破案的事情他的话就说的多了。时间长了，马玉林呢很喜欢这位来自北京的小刑警了。老头不住的点头，这孩子认真学习，不怕苦不怕累，有出息，将来啊肯定能出人头地。但有时候王军冷不丁提出个问题，把老头噎得咯咯的，翻着这眼睛难以回答。哎，老头呢不但不生气，眨巴眨巴眼睛盯着王军，他心里说，这孩子能够举一反三，他能往里头钻，提的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回答，看来啊将来他更能有出息。比如说有一天从现场归来，王军捧着自己画的现场图凑到马玉林身边就问，老师啊，你说城里人的足迹步伐特征跟草原上的人区别在哪儿呢？马玉林盯着他半晌，翻了翻眼睛，是啊，你问的有理。那你回北京以后可不能照搬咱的经验，这是草原跟城里不一样，你得改造改造啊。王军点了点头。又有这么一次，在严寒的冬天是滴水成冰，马玉林外出破案，茫茫的草原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太阳一照白花花的那么晃眼。其实这案子不大，是一起入室盗窃案，案发现场呢是公社所在的办公室，但是已经被破坏了，房前屋后都没有足迹。但马玉林还是根据留在窗台上的半个足迹，在院墙外较远处找到了香吻合的脚印，认准了案犯的逃离路径，案子没多久就破了。王军就犯了嘀咕了，心说这草原上足迹条件好，城市里由于柏油路况和人流大，足迹条件要差了许多许多，怎么才能根据一个半个的足迹就判断出犯罪分子的体态特征和性别年龄呢？如果几个犯罪嫌疑人共同作案，那么如何分辨确定第一、第二、第三号犯罪嫌疑人的足迹呢？能不能把它固定下来？如何才能把雪地里的足迹提取并固定？再有，在很松软的土地上的足迹又怎么提取呢？等等等等，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有了这些电光石火般的一闪念，王军又开始自学模型提取的技能。回北京之后，他将身边的同志的脚印制成了石膏模型，让他们一一表现。有的人光着脚，有的穿着袜子，有的穿着皮鞋，有的穿着球鞋、布鞋，鞋底呢有的磨损了的，甚至是大脚穿小鞋，小脚穿大鞋等等等。总之犯罪分子会有反侦查的意识，因此一切都要立足于实战，所以他故意在石膏这模型上布满了疑点，带回内蒙让老师过目。马玉林看后总是剖析的是八九不离十，说话不多，一针见血就能说到点子上。有一回王军把一位师兄的脚印印成模型给马玉林看，马玉林端详了片刻，眯缝着眼睛扭头对那个徒弟说，案犯就是你吧？众人听完哄堂大笑啊。王军惊的是目瞪口呆，这简直也太神了，他请老师讲解如此判断的道理是什么。 马玉林只是摇摇头啊，王军呐、啊，要啥道理呀、啊？只要你看得多了，心里就明亮亮的。把模型看成死的可不中，要把它看成活的。你想想，把足迹看活，让足迹说话，这成了王军梦寐以求的目标。您这一听有多难呢？怎么一看就能知道呢？还是那句话，要学精神意，需下苦功夫。说我没掌握，还是你功夫没有下到啊？说起来，这足迹俗称脚印，而在刑事侦查上，它被称作叫步伐。步伐指的不仅仅是脚踏的印痕，它吸纳了足迹所显示的全部信息，包括什么步态、步距、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等。犯罪分子的足迹为破案提供了线索，也为步伐追踪提供了施展的舞台。王军跟马玉林学习期间，北京有个案子，他接到通知要回京搞案子，因此他经常奔波于两地之间，乐此不疲。有一次北京又紧急电话叫他马上回去，说房山大直草污水井中发现一具女尸，要破这案子，初步判定为奸杀抛尸。王军马不停蹄的从赤峰赶回北京，又一口气赶到了现场。这现场啊，有一口水井，这个井口较大，他是往下一看，临近水面这个地方探出一块来，是修的一个狭长的平台，干嘛用的呢？为修井的时候啊，清淤啊，留下一个站脚的地儿。王军发现井水中漂浮着一具女尸，衣服散乱，一只脚裸露，年纪不超过十几岁。平台上有清晰的双脚足印，不用下去，就爬到井口往下这么一看就能断定，足印显示的力度表明这是负重足迹。无疑这是案犯留下的脚印，现场即可分析，这个案犯呢，第一次抛尸没能把它扔进水里头，尸体落在这个井中的平台上了，案犯又下至平台将尸体抬起来抛入水中，站在井口往四周地面搜寻，他又发现了那双足迹，随即判定了行进方向。王军提议可以打捞尸体进行法医鉴定，同时请刑侦人员维持秩序保护现场。此后这王军呢，就像他老师马玉林似的，也拿了根小棍，找的一个脚印就画一个圈把它圈住。说来蹊跷啊，只要他删繁就简，偷工减料，想节约时间，或是潜意识里改造一下老师的方法，十回有十回作烂，不是推倒了重来，就是方寸顿乱，实在是欲速则不达。而只要按照老师教的一步一趋，慢归慢，结果总是圆满的，这让他叹服之余又好生的苦恼啊。这王军呢，蹲在地上十分认真地圈定脚印，当时围观者虽已被清理了，但地面上仍然是杂乱无章的脚印，他只能趴在地上细细的辨认，利用光线选择角度，一气儿追出二里地，这足迹在一堵墙前消失了。王军抬起头来看了看，他可以断定案犯作案后怕走大门回家被人看见，所以翻墙进的院。马老师的教诲违拗不得呀，他当即也翻墙入内，进院地顺着足迹一直追到一间上了锁的屋前，隔着窗户刚好看见新刷洗的一双鞋在炉边烤着，隐隐约约还能看见鞋底的花纹，正和他推测的那双鞋一致。 王军和专案组的领导讲，穿这双鞋的就是凶手，警察是立即布控啊。一直等到天黑以后，案犯溜回来了，还没等进门呢，马上被警察捕获。无论是体貌特征还是他供述的犯罪经过，都跟王军推断的是一毛一样啊。案件顺利的告破了，凶犯也抓住了，但是王军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内蒙之后，他向老师啊做了汇报，马玉林乐着点头赞许，小伙子行了，我就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人。王军打了个哀声，老师啊，案子是破了，就是慢了点儿，费了半天多时间。他的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了，无非是讨教更高效的绝活，能不能缩短时间破案。马玉林听完了之后啥也没说，琢磨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声，是啊，该慢的时候就得慢呐。老师的叹息也再明白不过了，现在他是告诉王军，以你的水平只能慢不能快，你想快还没到那道行。王军耐不住了，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能不能简洁一些，要是能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就好了。马玉林马上提高声音回答，能啊，咋不能呢？接着他就像老父亲一样和善地告诉王军，你要得让脚印说话，让他告诉你他是谁，那不就好办得多了吗？王军听完了之后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他以为老师在跟自己说玩笑话，可是再看老师那副恨不得掏出心窝的样子，他明白了老师是认真的，同时他也明白自个儿的火候还不到，功夫还不到家，人家没法教，只能悟不能教。他想起老师带他们破案的时候有时候很繁琐，掰开揉碎那是为他们在示范，有时候又直截了当干净利索，那是因为案犯在逃时间紧迫，就是说高效的足迹侦破是存在的。王军呢沉下心来了，马老师理论欠缺，所以只能先实践后领悟，按部就班纸上谈兵的事儿，对水平不高的老师说做不来。顿时他茅塞顿开，一股力量奔涌而来，自己呢我是警校毕业的科班出身，如果实践上能达到老师那样炉火纯青的地步，何愁理论呢？既然老师毫没有保留的观念，何不踏踏实实的把老师几十年的真功夫学到手，既然自己学艺费力巴巴，何不让后来者轻松胜任呢？至此以后，王军再没有浮躁的心切了，潜心钻进了不法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他从师马玉林前前后后长达五年之久。要知道这个期限可不是别人要求的，完全是自发心愿的，没人逼王军。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这手绝活他掌握不了。那么研习步法追踪，除了实践就是要读书。王军的身边总带着和马老师学习时记录的笔记心得和一些相关的书籍。他本来啊性格就内向，读起书来总十分安静，原来其他的书籍啊没有借鉴之处。这个步法追踪没有专注，他只能潜心学习，根据实践一点一滴的把它汇总起来，找出来一切切入点，一个一个的在突破。很明显，京城密如蛛网的柏油路和涌动的人群注定这里的足迹条件远不如边远地区好， 而各城区地理环境不一样，人的布局就不一样，生活水平不同，健康状况和身高体重也不同，人的步态也不同，这都是不错的切入点。回京期间，王军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琢磨脚印和相应人体条件，家人、邻居、同事、朋友都被纳入了他的视野，节假日则骑着自行车到郊外去，守在集市路口，关注着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揣摩他们的步伐和身高、胖瘦、年龄、性别的关系，记录下典型足迹的特征，标志出细微的差异。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发现了即使同样的体态，步伐上也有不同，那又与从事的职业、生活习惯有关，而这一切又与人体力学相关。他按照人的体态和步伐特点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梳理。走路需要穿鞋，鞋也是一个重点。人有各种姿势，立姿、坐姿、蹲姿、走姿、跑姿，就像指纹那样，对每个人来说他的姿态都是唯一的，只有相似没有相同。无论哪种姿态，除去上床睡觉，人都要穿鞋，赤足属特殊情况，更利于侦破。王军研究了我国生产的各种鞋，对材料、性质、花纹、结构、鞋号、标识以及鞋楦等等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后来达到了如数家珍。他掌握到人只要行走，鞋底总会被磨损而成为缺陷特征。你想吧，咱们走道有的用脚尖，有的用脚后跟，有的里脚重，有的外脚重，他走起路来各有各的特色，所以说鞋底总会被磨损而形成缺陷特征。侦查需提取足迹，这也是一个重点。首先是照相法，不论单个的还是成趟的足迹，如何摆放比例尺，如何选曝光角度，王军呢都反复实验对比，最终的结果，石膏模型提取是王军的拿手好戏，他掌握了不少经验。如浇筑模型的时候，石膏液会起泡沫，就会破坏足迹的痕迹。王军根据这些特点反复的研究，自己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
听众朋友，评书一生守候今天就播放到这儿，欢迎您明天下午16点。